大家中午好啊。
私の提案は完璧だった。
又到直播时间了。那么今天好多人上班呢。大家有多少是西半球的呀？在西半球的帮我打个一，我看看。还是大部分还都是东半球的。我们这换到中午就是想兼顾更多的朋友。啊，这个时间大部分还都是东半球的。还都是西半球的，应该东半球的应该都在上班呢。金仁庆之死，金仁庆是就是在家里失火烧死的，嗯，因为他保姆不在家，啊，就这么简单，嗯，就原来的财政部长金仁庆啊，怎么买会员？买会员很多办法。还有上班偷偷摸鱼的啊，来进来的吧，小红心点一点啊，点点小红心，戳戳戳，还有那个大拇指啊。谢谢徐丽，嗯，不用老打赏，嗯，咱们先等等人啊。问题的该问问题。昨天我就看了一下神韵演出啊，说实话，扣除两个他们自我宣传的节目，其他的就是对宣传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有帮助的。就是国内那么多中国共产党这么多宣传的舞蹈团啥的，在海外没几场正当演出。你从文化宣传的角度上应该给予肯定，嗯，但我悟性太低了。伊朗、台湾，你喷的比较多，你喷的那个我看到了，你要自我反思，嗯。关于台海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每个人觉得自己都是对的啊、但事实上啊、衡量在中国人前面的有三个关，你能不能过就证明，就当然大部分人一辈子都解决不了这三个关，一个就是关于台跟台湾相关的大一统观念，第二个就是怎么看待日本。这几个关你过不去啊，就是你整个的看历史看世界都不会有客观的立场。当然这个其实也不用，因为大家各说各的吧，现在涉及到台湾问题，涉及到中日问题，基本上已经变成情绪的宣泄场了，嗯。核心订阅渠道关闭了吗？没关好像。咱们应该还行吧，最近爆料的几个。你看那个叫什么李云泽监管总局的，是不是已经确定降级了吧？啊，一开始我说的时候大家还不信，飞高云带走了吧？啊，还有人说他没事儿的。张柱那个，因为之前也收到了，后来我就没说，因为只有一两个人跟我讲，我就没报道，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我就没讲。嗯，韩俊降职了。 台湾问题看会员直播吧，我讲完了，这个问题比较有争议，所以我再放在会员直播了。国安部又整抽象活了，那国安部他为啥就整抽象活了？国安部本来是一个躲藏在背后的一个部位，现在直接面向老百姓了，搞 2C 了啊？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很多原因啊，就是因为现在国安部现在其实实际权力现在因为在所有部委里应该排得靠前的啊，数一数二的，因为他一切都可以管。经济上也可以涉及安全啊，啊是吧？很多领导、很多干部也是涉及国安。大家记得有一个国安有一个宗教局的局长叫崔少虎，叫崔茂虎吧，就从云南过来那个。他为什么被抓呢？就是因为这个小子呢嫖娼呢，结果嫖了一个这个海外的那个就是那个藏族组织的一个少女，结果被这个国安给发现了，然后就把他给抓起来了。所以很多现在很多腐败的官员是国安这条情报给爆出来的线索啊，是因为一旦涉及到国安的话，就是一旦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话，就是很多时候就从重处理嘛啊。所以你看这个他连反腐败也管啊，涉及到经济，涉及到就是他所有的东西，你说哪个东西跟这个国家安全没有关系吧？啊，是吧？没有大关系，有小关系；没有直接关系，有间接关系。所以国家为什么国安法大家都很讨厌他啊？就是他一下子这个国安法呢，就是把原来所有的审判都是要有程序、要公开的，然后有探视的权利，要比如说37天要你查不出来就要放出来的，结果。在国安法下这些都豁免了啊，就是那国安的这个整个的审判、逮捕、审判整个的流程又变成黑箱子了，而且基本上他们的权力进一步扩大了。然后再加上这个陈一新多少岁了啊，他这个上一届没整上副国级，现在憋着劲儿要这个退休前整个副国级或者继续留任。所以这个，所以每个干部的他的个人的动机也会决定这些东西。陈一新已经66岁了，66岁他还没退休啊，他得撑到明年啊。啊，拼多多这个事儿，原来本来想聊一下子，拼多多在商业上其实它是成功的，啊，它其实是。因为我原来在拼多多很早的时候就买过他的股票，因为当时我做调查的时候发现很多这些老头老太太包括这个大龄的都在使用它，然后后来我专门在网上买过拼多多的东西，发现质量没有想的那么差。拼多多它的商业上是绝对成功的，这几个小子都是商业天才，他们基本上是抓住了中国消费降级的这个趋势，而且抓住了中国那个穷的那一部分。因为我老讲过，我跟大家讲过，你不能把中国看成光看着北上广深那1亿人，光看着那8000万公务员。其实中国最广大的那有6个亿，这个有6个亿，就是月收入到这个1000块钱左右的，1000块钱以下的这些人啊，在北上广深以下，在这个主要城市以下，中国还有6到8个亿的。这个不能说贫困人口吧，就生活的比较紧，就是生活比较紧张的这些人口。那这些人口他们其实买东西就是追求便宜。所以当时那个淘宝在京东的竞争下呀，他就不断的升级他的供应商，淘汰了很多小供应商。这些供应商他们的东西便宜，但是可能质量呢没有想的那么好，所以淘宝就把这些小商家给淘汰了。拼多多当时就找到了他们，这是找到了供货商。另外呢，他为什么能找到呢？因为当时大家知道，马云当时开除了淘宝的创始者，叫孙什么宇啊，就是彭雷那个老公啊，就是淘宝的创始人啊，姓孙啊，他是拼多多早年的这个顾问还是董事，他应该也投资了拼多多啊，这样拿到了淘宝淘汰下来的大量的这个中低买家。然后呢，他又抓住这个腾讯的流量入口啊，然后进行这种裂变式的这种传播 啊，所以他还有几个这样，他加起来，所以就传播的特别快。然后他在出海这方面做的也非常好，所以在商业上他成功。但是这帮人啊，他在技术上啊，对商业上非常懂，但是对政府关系上完全不懂啊。所以你看他们啊，这次他为什么闹出这么大的事儿，就是因为他们之前有一个高管啊，姓文吧，是原来市场监管总局的一个副局长。他就跳槽到了小红书，然后市场监管总局来检查的时候呢，他整个的这拼多多呢就判定呢，这个小红书这帮人呢，就是他判定市场监管总局的这次检查呢，是，他们这个前高管对他们的一个打击报复，啊，就利用他的人脉，这个文什么利用他的人脉对这个拼多多进行打击报复，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上定义成这样了。第二个呢，肯定拼多多的最高负责人肯定是给这个负责公关的那个人姓邵还是姓什么下了死命令了，你把这个事儿搞定啊，你尽快把这个事儿搞定啊，因为大家知道拼多多的待遇是很高的，因为他平台的这个利润很丰厚，基本上这帮人其实他们到拼多多管公关的这帮人，包括政府下台的政府从政府跳槽过去的这帮人，基本上就是正处到副厅，但是在拼多多这边可以拿到，就是低一点的可以拿到两三百万，甚至高一点的可以拿到三五百万。所以大家想想，这帮人是很珍视自己的这种饭碗的，而且拼多多很强调这种上下的执行力嘛。所以这个分管的这个人呢，啊，就盲目的，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啊，啊，为了立功啊，啊，所以也对下边这些人啊，一层一层的，下载了这个愚蠢的这个，这种强硬的这种错误，包括不让这个监管总拖着不让监管总局的人进，让他半夜才进，啊，市场监管总局的人都没发现他们哪个楼，就半夜之后发现是另外一栋楼。然后包括挤他的手啊，包括写纸条让他不说话呀，包括把纸条吃掉呀，这些其实都是愚蠢的这个行为，就是对中共这个国家机器的这种残酷性不是很明白。当然了，你说拼多多在高层有什么人脉吗？其实也没有那么强，他主要的保护者就是来自于上海市。那为什么市场监管总局其实对他的这种处理到最后也没有到鱼死网破的这种程度，其实对他的处理还算可以了。啊，那为什么呢？主要还是照顾上海市的面子，因为大家知道上海市这些年啊，北京大家知道有百度啊，有小米啊，那深圳那儿更多了，有腾讯啊，那个深圳那个杭州有阿里巴巴，上海大家想一想有哪些大的互联网企业？从俞正声的时候，上海市的这些市领导呢，对这个事儿都非常敏感啊。当时俞正声不是有俞正声之问嘛？就我们上海为什么没有培育出马云？所以上海没有领头的特别是第一线的这个互联网公司互联网巨头，他们一直比较就是遗憾。所以这些年呢，他一直比较尽力在维护这些，你比如说小红书啊拼多多呀、美团是不是也在这儿也在啊，所以也花了很大的代价请阿里那几个建了上海总部，包括那个盒马什么的都是在上海。所以他们对这几个互联网公司啊，上海市是非常在意的。所以市场监管总局呢，他也不愿意因为这个事儿得罪上海市，特别是这个上海市的这个书记，未来都有可能进一步。上海市在北京这边啊，也有是吧，也有韩正啊，这些人都在啊，所以这个综合的原因就造成了这样一个情况啊，就是拼多多，这就证明了拼多多他在京东和阿里的这个竞争中啊脱颖而出，是一个商业上的天才。但是在政治上呢，基本上是一个非常短的短板啊。如果这个短板它弥补不上的话，它未来会栽很大的跟头啊。所以拼多多那么嚣张，不是因为它有通天的背景，恰恰是因为他们在这方面不懂啊。你但凡对政府了解一下，你不能用这种生硬的对抗。啊，你应该怎么样呢？一边这边好吃好喝的伺候他，啊，另外一方面的迂回，在外边呢，啊，你尽快的找人啊，调查弄清楚到底真实意图是什么，真实的背景是什么，然后找更高的领导，啊，而且你看那就是整个的他这个体系都是有问题的，在公关体系上，啊。对，咱们差不多开始讲吧。 今天讲的内容比较多，因为今天我想把大家电影发展历史啊，给大家系统性的梳理一遍。不一定能讲完，我估计只能讲到如意那段不一定能讲到。我先简单再聊一下香港电影的发展史吧。啊，因为你要了解中国大陆的发展史，你可以先看香港的，因为香港离大陆最近嘛，而且它完整的经历了一个香港电影从发展到落后的这么一个过程。香港的电影呢，就是往早一点刨呢，能刨到五六十年代。那个时候呢，其实到七十年代初啊，基本上是邵氏兄弟啊，就是那个 SB SB 啊，不是我骂他，他就是叫 SB 简称啊。他跟当时的一个叫国际电影贸易，叫电贸吧，一般简称，就是这个两个在双雄争霸。最早时候基本上来自于新加坡。那个电贸呢，这个人呢是个大富豪，他拍电影呢主要是为了给他母亲看啊，所以他无所谓。邵氏呢，他怎么搞的呢？邵氏开创了一个工业流水线的模式，就是他有专门的拍摄厂房，然后宿舍也在一块儿然后呢演员训练班呢自己也有，所以这些演员呢就住在宿舍里，然后起来就开始拍就用这套工业流水线的模式那电贸呢，反正就是钱很多嘛，所以两个但是电贸在这种文学性啊、趣味性啊，就是比较有意思。这邵氏怎么胜出的呢？因为电贸那一帮人呢，带了大概二三十个高管啊，坐飞机去哪里领奖，然后整个飞机出事了，所以整个电贸就垮掉了，然后邵氏就一股独大了。邵氏独大之后呢，到了七十年代呢，基本上就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呢，就出现了另外一家，就是当时邵氏大家知道他的那个邵逸夫的女朋友姓方嘛，那个他把他的女朋友呢就是叫回，因为当时邵氏那个铺张浪费非常严重，吃空饷啊，虚假报销啊，所以腐败非常严重所以那个这谁说的，拼多多的高管团队法务团队相当懂相当专业你扯不扯，法务团队非常专业，我相信。你要说政府公关，你要说他非常专业，你看不到事实吗？国内中国这他妈搞了，我告诉你大家，我跟就是把这个原来那个三大家，我有两大家他们的公关团队最高负责人我都认识，另外一家我认识不是说最高的我对这些几个互联网公司的公关团队怎么搞包括最近我对京东的这个公关怎么搞的我都非常清楚就是拼多多这种政府公关就是属于形而下之的这种公关，完全不懂中国的这个你有这点随便拿点钱去公共关，还要最后被罚几十亿所以你说他法务可以，你说他政府公关很牛，这么扯的真是你看结果不要因为自己认识几个人就在那里说他专业能干出这种事儿吗？看结果，明白吗？所以就是邵氏当时的总经理当时就跳槽出来搞了这个嘉禾，大家知道吧？嘉禾也很有名吧？嘉禾呢一开始也差点就是干不下去了，快，因为他出来的时候完全采取邵氏的模式，但是你用他的模式去对抗他，肯定搞不成。在邵氏在这个嘉禾快倒闭的时候呢，突然碰到了就是天上掉下了一个大馅饼，就是李小龙。李小龙当时给邵氏当时谈这个工资但是大概他要求10000美金，邵氏就不答应他，就是那个片酬最后那个嘉禾呢就给他7500美金，大概我记得，然后给他分红，所以李小龙呢就加入了嘉禾，所以几部片子呢就爆了，所以嘉禾就抓住了盈利密码了。他不再是搞这种工厂员工了，他用这种相当于什么大明星加这种分红制、合伙人制，就是我请大明星，然后呢我给你分红，让你当合伙人。所以就在李小龙去世之后呢，又有洪金宝呀成龙然后就是基本上他们打开了功夫片的这种模式。 啊，你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种生产方式的这种变革。然后两家其实邵氏跟这个嘉禾呢，两家反正就是开始斗了啊，开始斗了。包括李连杰最早应该也是嘉禾，我记得就是黄飞鸿那个系列，加上那个梅艳芳啊、张曼玉啊、杨紫琼啊这帮人，其实都是在嘉禾捧起来的。所以嘉禾对香港电影发展非常作用非常大。这两家斗得你死我活之后呢，就是邵氏呢，基本上就转去 TVB 了，他把电影的这套工业流水线呢拿去打这个电视剧了。但是他也看到这个电影这样斗争下去不行嘛。这个时候又兴起了一家叫新艺城的这家公司可能很多人没听过，但是当时呢，新艺城呢，它有一个新艺城七怪就是曾志伟啊、徐克还有徐克老伯这帮人最著名的最那个就是领头的叫麦家，就是一个光头，大家看了之后，还有黄百鸣这七个人呢，他搞出来一个东西呢，就因为这个是他搞出来一个就是集体创作，就这几个人为什么叫七怪呢？他们每天晚上10点还11点后就蹲在办公室里，七个人在一块想剧本，啊，然后一直搞到第二天早上，然后直到这个剧本，直到这个点子让大家所有人都通过，所有人都笑啊，就是每个人都出这种怪点子嘛，然后这样的话才能通过。所以他们这种集体创意呢，就把新艺城搞得就是相当于一种，就是第一是重视剧本，第二呢，相当于一个大脑。最早大家听出来了吗？这个就是大脑风暴，就头脑风暴。啊，所以他们当时搞出了很多经典的喜剧吧，什么《最佳拍档》那些东西，啊，他就打破了当时这种嘉禾的这种垄断。他也那个新艺城最火的时候，就是那个把邵氏和嘉禾这两个死对头联合起来啊，就是因为都要面对新艺城的这个挑战。但是呢，这几个家伙呢，大家知道可以共患难，很难这个。共享成功，一旦有钱了之后呢，因为他们有的人像麦家他是股东，其他人不是股东，分的钱就不一样了。几个人反正陆陆续续就跳槽了啊，所以就是新艺城最后呢也分崩离析了啊。那到了90年代之后呢，基本上就是到了80年代，到90年代，基本上香港就到了就是整个最辉煌的时候了，号称这种东方好莱坞。当时最火爆的一个电影公司呢，就是永盛了，应该是就是向华强和向永盛这兄弟俩，他们俩大家知道，他们父亲就是国民党那个军统还是什么那个特务在香港的那个负责人，后来就搞了那个新义安嘛，在新义安之后呢，就剩了可能给他父亲死了之后呢，他们就剩了40万块钱多少，就拿着这个去拍电影，一开始也快死掉了。因为拍电影没他们想的那么简单，所以后来呢，他们又基本上就引入了这种，像王晶这种导演，就是因为邵氏当时已经不搞这个电影了嘛，所以他们就从邵氏挖了很多电影，他们也没有什么理想，没什么情怀，反正什么什么题材最火，他们就找谁，所以就找王晶这种导演，然后呢，找最红的明星，一开始是周润发也找他们合作过。然后周星驰就在他们手里捧红的啊，包括李连杰也跟他们合作过啊，所以像整个周星驰的大部分前期作品基本上都是在永盛拍出来的。大家看过的什么赌神啊、逃学威龙啊、鹿鼎记应该也是这些东西啊。这个时候呢，其实黑社会呢，给大家讲一下，黑社会呢就是很密切的就是入侵了这个整个电影行业。大家知道这个。自从周润发拍那个就是黑社会片儿啊，枪战片火了之后呢，这帮黑社会就找到了灵感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拍电影很赚钱，基本上几个月到半年特别火的电影基本上就能翻几倍回来，这种利润堪比卖军火和贩毒。第二个呢，拍的这种黑社会片呢，这种剧情呢，这黑社会说我们有现成的这个呀，这个要钱，我们有钱呀。所以他们就缺什么呢？就缺当红的明星，所以他们就想着各种办法去逼着这种明星跟他们去拍戏。像周润发，因为他周润发之前那个经纪人呢，就是非常就是非常垃圾的这种，就是给周润发签了好多这种埋了很多隐患，让他答应了就是在外边留了很多合约，所以他们就逼着周润发去签，然后还据说还。 还这个打死过李连杰原来的那个经纪人，因为李连杰原来那个经纪人就是社会人，就是江湖人啊。后来李连杰那个经纪人呢，就是另外一个人呢，就说让李连杰跟他们拍的，这个经纪人姓蔡吧，啊，这个老蔡就不同意啊，所以老蔡也大意了，因为约那个人打架，那个人也不来，他以为就是个胆小的家伙呢，结果就是不小心就被人打了几枪，都打死了啊。所以李连杰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跑回北京了啊，就不敢在香港待了啊。包括那个像梁家辉当时在越南还在哪，在国外拍电影呢啊，结果呢就被人逼着拿枪逼着去台湾拍了电影，因为那个是台湾的黑社会啊，到台湾拍上电影又回来了啊。这是一种就是逼着他们去逼着这些影星啊去拍电影，因为有明星就号票房号召力，他们就能赚钱了。第二种呢就是偷那个拷贝，因为那个时候往各个院线分发电影是靠拷贝的，比如说2点钟拍一场，5点钟拍一场，它中间呢可能这帮这个黑社会呢就逼着这帮电影院的经理，你把这拷贝给我拿出来，我反正1个小时后还给你，然后中间就做了很多盗版的啊。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整个的呢也整个的就造成了香港电影的整个的衰落啊。当然这衰落最主要的原因呢还主要是失去了这个最直接的原因就失去了台湾市场啊。谢谢阿弟弟。这个台湾市场啊，因为当时香港大家知道人比较少啊，本土也没什么市场，主要靠就是境外市场，因为大陆不对它开放嘛，大陆那时候也没钱，主要是往台湾大家知道进口电影当时实行配额，就是每年进多少片子是要审批的，是固定的啊。当时呢对美国的片子基本上就是包括其他国家的片子都是配额制，那只有香港呢就是台湾实行了一个豁免，就是不受配额的限制，所以台湾那边的就是电影院呢基本上就是都是进口香港的这个电影，而且都形成默契了，你再大概卖给我多少钱啊，然后呢然后我就是吧，每年给我多少片子。但是后来有一次好像是香港这边卖的特别贵，台湾那边因为觉得也能赚钱就也认了结果最后呢就赔了很多钱，他就觉得香港这不行，然后就开始游说台湾当局就放开配额制啊，允许美国大片进来啊，当然也有别的国家的片子，这大家想想美国大片进来，香港的片子就没有竞争力了在台湾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直接的导火索，失去了台湾市场，再加上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黑社会造成的这个盗版盛行啊，就造成了整个，再加上97年的香港金融危机啊，就把整个香港电影啊基本上走向衰落啊。本身你看到现在为止，这个大家想想啊，香港基本上就你看不到什么新的片子了，仅有的几部片子还是对当时的那些什么九龙城寨的一些回忆和致敬了，你看香港也没有什么新生代的演员了，拍来拍去大家看一看都是什么古天乐啊，还有那个什么李易峰啊，这都算还有什么郭富城啊，你看这代人在死了之后啊，基本上香港电影就凋敝了，所以大量的香港人才就北上了。因为2003年就是我写那个彭丹那集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就是那个当时大陆跟香港签订了那个 CEPA 那个协议，其中就是允许香港的电影进口到这个中国，所以很多香港的这个艺人都到中国来发展啊，所以这个就是香港的电影一个完整的兴衰历程。那中国的这个整个电影市场呢，整个的这个影视行业呢，其实整个的是分，整个从链条上来分啊，它是分上游的内容制作啊，中游的发行，下游的这个影院，按照这个分应该是这么分的。上游的这个内容制作呢主要就是拍电影的，我负责，或者拍影视剧的啊，咱们就今天就集中讲电影啊，因为涉及到拍，有的公司是拍电视剧的，拍电视剧的跟电影完全不一样啊，就是以拍电视剧为主的公司呢，它主要是以电视台为主来发布。啊，他你比如像原来的海瑞影视，我就要靠跟各个电视台的关系。那他拍之前呢，很可能这个电视台已经同意买了，所以他呢，收益是相对是稳定，他的那个波动性啊不如电影。当然，他的那个他也没什么惊喜，反正一集电视剧，大概就是赚这么多钱，也别想有电影那种爆发式的增长啊。所以现在拍电视剧的呢，到存活率倒都挺高的，但是呢。 就是受到这个现在短剧的这个影响啊，也都在转型。咱们今天重点讲这个电影的这些公司。电影的公司呢就分这三个，就是上游的是内容制作，最下游的就是电影院。电影院大家知道，中国所有的电影院必须得加入院线。啊，你这个院线呢统一去采购这些片子，统一去排片，统一是这个的。所以这个院线呢又分直营的，就比如说像万达，然后又分这种加盟的啊，然后这个院线就是这个是最下游的，中间呢是发行，因为你拍好电影之后呢你要去就各种宣传，要去各种的这个包装，所以这个呢也是比较专业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总共就分这三个链条。当然也有很多的公司呢，它起家不一样。你比如说华谊兄弟，今天我们讲的，它就是从内容发行往下切，后来也搞过影院，也搞过发行。像博纳和这种光线，他们起家都是靠发行。像博纳，它就是因为它是靠发行，然后再往内容制作来。每个公司的基因不一样。像万达，它原来是做电影终端的，然后它慢慢往上游切。啊，就是他一旦做大之后呢，他都有全产业链的这种欲望。但是事实上呢，最后全产业链的公司呢，最后存活的基本上现在没剩几家了。啊，所以我今天就是咱们可以看看这几家公司的这种发展吧。啊，一个就是像这个华谊兄弟啊。华谊兄弟大家知道是中国这种民营电影公司的相当于基本上就是鼻祖了吧。啊，他整个兴盛到现在就是马上被破产清算了，他这整个过程也非常具有戏剧性的啊，因为华夏兄弟他两个老板大家知道叫王中金和王中磊吧，他们俩为什么能起来呢？核心点就是当时在北京大家知道有个叫京圈吧，什么叫京圈呢？其实就是一堆这种就是大院子弟吧，对，大家知道因为早年文革前就是改革开放前北京那些军队啊和国家那种部委大院他都是住在一块的啊，所以他有很多大院子弟啊，冯小刚的很多著作就是拍大院子弟嘛啊，就是大院的这种很多的这些人啊，后来呢他们经常在一块玩啊，就是著名的你像那个王朔啊，还有那个拍那个甄嬛传的郑晓龙，还有这个那个赵宝刚是不是也是啊，就是拍那个奋斗和编辑部的故事那个赵宝刚啊，这几个人其实就是京圈里边比较活跃的人士。当时那个冯小刚呢只是在里边呢比较外围的一些人啊，比较外围的，但当时都叫他那个冯裤子嘛啊，整天巴结那个王朔嘛啊，就是他是逐步从京圈的外围才起来。所以像王中磊和王中军这个兄弟呢啊，他们其实也算大院子弟，后来呢也是经过人加入了这个京圈的这个圈子。这个京圈呢后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呢掌握了这个影视文化圈的这种话语权啊。他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因为在好多的这种作品啊都是在他们这个圈子中撺掇成的。因为中国大家知道都是熟人社会嘛，他这个圈子就掌握了这种影视创作的话语权。因为在他们之前大家知道，你看在这种京圈起来之前，那些导演啊，你大家想想张艺谋那帮人基本上都是西北出来的导演啊，拍那种历史题材的厚重的电影，结果京圈起来拍的这些东西现在这种剧啊完全不一样，他的风格完全不一样。王中军王中磊进了之后呢他们俩呢基本上他们总共是四兄弟啊，其中一个兄弟出车祸死了啊，然后一个兄弟给他们开车，基本上这么回事。最后剩下来比较在台前的就是王中军和王中磊这兄弟俩呢一开始呢反正家里其实应该也不算特别大的背景啊，也不算特别大的什么背景吧。他们一开始呢是搞广告公司啊，就是帮这帮银行啊或者是大的这国企啊设计那些 logo 啊广告。他们做的第一单呢就是那个中国银行所有的那个 logo 一体化。大家知道王岐山到建行之后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各个支行所有的那个标识进行一体化，就是你这个什么标识名字怎么做他们做的呢就是中行的这个一体化。他为什么能拿下这些单子？他第一单子就中国银行，第二单就国家电网。为什么能拿下来呢？就是因为他们有个好朋友叫叶大鹰，也是京圈的，也是一个导演。叶大鹰拍过什么戏来着？ 早年还行，后来也不行了。叶大鹰给那个谁，给梅婷，是梅婷的第一任老公啊。叶大鹰是谁呢？叶大鹰就是叶挺的孙子，是不是叶挺的孙子？啊，他叶大鹰的爷爷是什么？反正也是个老将军啊。叶大鹰的妹妹呢，嫁给了谁呢？嫁给了李鹏的小儿子李小勇啊，就是他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叶大鹰算个红三代，在当时关系也很多的啊。所以大家你想想他为什么能拿下国家电网啊？就是跟这些的关系就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开就是搞广告赚了一些钱啊，赚了一些钱呢，就有些广告客户呢，他就可能给不了钱，他就置换一些广告资源啊，所以慢慢的呢，他就是投拍了，他后来就看到这个拍电影有可能赚钱，所以就是投拍了那个冯小刚的这个贺岁片，因为大家知道冯小刚当时是中国的这贺岁片之父嘛，号称啊，是当时第一部拍的应该是甲方乙方嘛，啊，就证明了这个这种贺岁片是可以赚钱的啊，内地这种电影呢是可以商业化的，因为在那之前所有这些电影厂啊基本上自己就是自己拍完了之后就各地的这个去电影院去卖，基本上就是不存在商业化的这个这种需求啊，从这种从冯小刚开始呢就开始了这种电影的商业化的这种路径。那王中就是整个华谊兄弟的策略呢，一开始呢就确定了这种大导演加大明星啊，当然他还有一个明星经济的板块，也是签了很多人，著名的就像那个双冰啊，李冰冰、范冰冰、周迅啊这些人。但是后来那个就是给他们搞这个影视经济那个叫王什么花啊，05年的时候好像带这些人都走了啊，给他们当时也是损失挺大的。但是后来他们成功主要就是靠绑定了冯小刚，所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啊。到了09年呢，华谊兄弟就在创业板上市，而且是创业板第一波上市的公司。大家知道当时这个创业板上推出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扶持中国的这种创业企业，有科技含量的企业啊。当时上这个企业是很难的，大家知道啊。所以华谊兄弟作为一个就是一个其实当时还就是体量不大的一个影视公司进入了第一批啊，所以这个背后的运作力度是非常大的啊。他也是靠了这次上市呢然后拿了圈了很多钱，然后后来那个马云这波人也投了也投了这个华谊兄弟，所以让他们一下子就是在影视圈奠定了这种先发优势啊。那当时谁帮他们运作的呢？大家知道第一波二十多个创业板的公司基本上都是背后都有人啊，除了几个典型之外背后都有家族啊。当时这个华谊兄弟能起来的话，主要就是因为他们跟当时胡锦涛的太太刘永清关系非常好啊。他们至于他们为什么怎么搞好的，这个关系怎么到位的，我至今也不清楚，知道的人呢可以告诉我一下。流传呢是两种说法第一种呢是通过就是刘永清的舅舅叫常之清大家知道刘永清的这个舅舅常之清啊，是当过光明日报还是经济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是号称叫红色报人。他当时是在那个邓小平旗下那个经济鲁豫那个局里管过那个叫他当时不叫叫什么新什么报，就是属于他跟邓小平是有一定的交情的。老毛也接见过常之清，然后后来呢一直在邓小平手下所以胡锦涛后来大家知道胡锦涛的父亲去世比较早，整个家族衰败比较多胡锦涛能后来能在政治上启蒙，然后能开悟能够在政治上走到最后基本上就是我跟大家原来讲过，像这种人他在他的早年都有一个启蒙人的，你像汪洋的岳父是不是那个李克强有他的有他父亲其实是个副厅级干部，不要求级别高，但要求呢他在官场中呢有一定的体悟，而且能把这个东西呢能教给你，因为这些东西是不传之秘，都是世家子弟代代相传从来不会说，或者是你运气特别好，你碰到一个特别好的领导，他会告诉你一两句或者带着你基本上都要靠自己体悟的那个胡锦涛的政治领路人是谁呢？就是常之清，而且常之清跟邓小平邓小平对常之清是非常肯定的，当然他 肯定算不上啊、这个邓小平的这个嫡系了啊，肯定算不上嫡系了，但是跟这也算邓小平的这个整个大系统的这个人，大家可以去看看当时胡锦涛在位的时候，有很多影视剧组想拍常之清的这个电视剧或者是纪录片的啊，但我在北京就见过好几个，就是天天啊、在研究这个常之清家族的。嗯，所以这个是一条可能的路径。第二条路径呢，大家知道胡锦涛夫妇俩人都喜欢看电视剧啊，不管是韩剧也好啊，还是国内的这些电影电视剧也挺好，这些东西这个呢也可能是也可能是这个王中岭家族跟这个胡锦涛的太太呀 跟刘永清搞好的这样也可能的一个路径啊。反正不管通过什么路径吧，他们是跟刘永清关系是非常到位的，是国内当时很多的这个财阀都想走他们这个通路。大家去看一看，这个王中军大家知道他自己喜欢画画，当然画的水平咱们就不做评价了啊，有的人说很好，有的人说不好，他也喜欢收藏，但是呢他的财富呢在收藏界呢不算什么。但是呢他曾经在中国收藏界呢拍了很多的东西。那背后是谁给他提供钱呢？就是著名的资本大鳄肖建华给他提供钱。大家到网上去搜一下，当时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话，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拍了好几个亿。当时就是肖建华给他提供资金。那肖建华为什么给他提供资金，和两人合作来这个拍卖和收藏这些东西。核心点就是为了打通一个往刘永清的这个通路。大家知道肖建华已经是国内顶级的这种社会活动家了啊，他都要找这种王中军合作，就知道他们之间的这个王中军跟刘永清之间的这个合作，这种合作程度啊，就知道他们之间的这种亲密程度啊。所以就是每个这个事情的背后啊，重大利益的背后啊，他都有一些权力的这个根源啊，这个就是所以一直到华谊兄弟之后呢，就一直一帆风顺。他一直到2014-2015年都一直一帆风顺。2014年呢，基本上就是他们的最高点。为什么是最高点呢？就是那年的春晚，我印象春晚当时是请了冯小刚做导演啊。当时可能这个领导们，中央领导有哪个领导就说这个央视要做改革，所以就不要沿用中央电视台原有的那帮导演了，所以就是尝试性的从外界聘请了一个导演，所以就选了这个冯小刚啊。那为什么选冯小刚呢？大家想一想这背后，因为比冯小刚能力强的导演，或者是跟他一个 level 的导演其实有很多。那冯小刚上台之后呢，因为他也知道这个是他第一次也是他最后一次执掌这个就是春晚了，所以他你看那届春晚全部都用自己人啊，主持人用张国立，自己哥们儿也是华裔的，华裔的这个那个合作伙伴啊，底下那些演员你看全是华裔的，基本上变成华裔兄弟的这个专场了啊，所以这个是他的最高点。那到了2015年之后呢，华裔就开始踩了一些很多的雷了啊。那著名的雷是几个呢？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华裔是靠几个大靠冯小刚为主的导演，这个才成功的。所以呢大家觉得他不稳定，万一冯小刚走了怎么办呢？确实冯小刚中间走了。那华谊兄弟为了绑定这些就是冯小刚啊张国立这帮人呢，就发明了这样一个东西，就让冯小刚成立一个空壳公司。今天成立一个空壳公司，然后承诺未来每年比如说一个亿的利润，承诺三年，比如说加起来有三五个亿的利润，然后就花十个亿去收购这个公司。就是基本上就是他好处呢就是为了套牢这帮艺人啊，然后坏处呢其实就是基本上其实就是走了一个非常错误的道路。大家知道这会给上市公司积累很多商誉。什么叫商誉大家知道吧？就是你的净资产跟你收购价值之间的这个差，这个商誉未来都要核减的啊，未来都是个雷，都要体现都是要减净利润里面减掉的啊，就是你未来的增长速度和你承诺的利润如果跟不上的话啊，到最后这些都会在股价上得到一个体现的。而且大家知道为什么他错误吗？因为这个时候2014-2015年像冯小刚他已经走向了就是人的就是创作生涯，就是那些年你往后走的话啊，他基本上已经没有了那种创作能力了，基本上是个老登资产了。结果他还是执着的守着这帮老人，你拿同样拿这个，他当时应该花了几十亿去收购， 你随便拿一点点钱去投资一下这帮新的导演啊。那你看那个时候1415年起来都是什么导演，都是这帮新锐导演，拍什么疯狂石头的那个什么宁浩，是不是疯狂的赛车，人家拍的疯狂系列，包括像那个徐峥啊，是不是啊，包括像很多这种新锐的导演他都出来了，那你应该去扶植或者去投资这帮新兴的导演啊，结果他就在这儿死守着这帮老炮，结果最后冯小刚大家知道他后边的东西逐步卖不动了啊，再加上冯小刚非要拍那个手机二，结果就跟那个谁啊，就跟又惹了这个孙永元了，孙永元就在网上实名举报啊，实名举报那个范冰冰那个偷逃税嘛啊，然后这个阴阳合同嘛，所以这个事儿呢其实就造成了手机二没法上映啊，也是一个就是因为手机二也是投了几个亿嘛，这是一个雷啊。第二个坑呢他踩的什么呢，就是当时因为1415年大家知道中国房地产马上开始最后一轮狂欢了，那其实估计王中军王中磊这两个兄弟呢估计也算过账，他想这个影视行业一年就几百亿，那个时候就两三百亿的那个市值吧，我就拿10%拿20%才一年才多少，拿一半一年才100亿，还不如人家这个房地产一个楼盘呢，所以呢他就看到房地产那么火之后呢他就心里哎呀受不了了，就开始想进军旅游地产，因为他看到这个迪士尼啊有 IP 开发搞这种各地的这个迪士尼影城啊，迪士尼游乐城很火，所以他就要各地去圈地啊，去搞这个旅游地产，去搞这个华谊影城，所以你看在《非诚勿扰二》是在那个海南吧啊，苏州阳澄湖呢在也有一块，然后济南，然后在全国搞了很多地方，你搞这个地方也没事，你把一个搞盈利了扎扎实实的搞几个就行，迪士尼牛逼吧，迪士尼人全世界就六个，整个大中华区就香港一个上海一个，你这个华谊牛逼，你有迪士尼牛逼啊，你有几个 IP 啊啊，你然后你全中国这么一个地方你就搞了这么多个，而且旅游地产大家知道你一般的这个资金跟它的这种投入大回收长啊，而且这个就是弹性最大，哪次这个调控最受影响的就是这个旅游地产，所以那个房地产公司搞这个旅游地产的都是深陷泥足。我后来王健林不也玩不动了吗，就把这个卖掉了。李亚鹏为什么死啊，李亚鹏要搞这个住宅开发早就火了，就是因为到丽江搞那个旅游地产啊，所以旅游地产是弹性最大的，是受经济影响最快的，是最不是刚需的啊，所以这个华谊就是进去了这个，然后为了搞这个呢就高负债，因为他自己就那点钱嘛啊，你王健林都是他妈的从银行借钱，你华谊就是他把负债率搞得特别高，杠杆搞得特别高啊，是为什么他今天会爆雷啊，就是当时就埋下了这个伏笔了啊，是吧，所以他这种这两个大雷啊就造成了，再加上刚才说的这个范冰冰这个事件啊，就是崔永元跟范冰冰这个战争啊造成了他很多电影上不拍的电影上不了，压了他的这个钱，压的钱其实只压了他几个亿，不是主要的，就是这个文旅业务加上文旅的这个重创，再加上他就是导演手里这个导演资产的衰竭啊，基本上就是让这个华谊啊走到了今天的这个困局啊，所以这俩兄弟呢其实他走到今天一点也不意外，因为他俩就后来基本上就不是干事的人了。王中军大家知道是全，就是马云说过王中军是最懒的导演啊，最懒的老板啊，就是他每天上午就是10点11点才起床就喝个咖啡下午画画，晚上找人吃饭，因为我跟王中军吃过几次饭嘛，他那种格调就是完全不一样啊。这个王中磊呢天天在泡妞，他公司里大家那个主要艺人像李冰冰啊，这个不是我这个坊间传闻啊，不是我说的啊，李冰冰啊还有几个主要的这个艺人跟他都有一腿啊，所以他们俩根本就不是干事的人了啊，基本上对整个电影的看法啊基本上出现了这种错误了，所以他们爆雷到今天这个完全不意外，但是他们个人老大肯定家里是有钱的，老二他妈的不知道，因为老二现在跟他媳妇儿出来搞带货了啊，就是大家知道你那个直播带货是非常折磨人的，你但凡是家里有点米啊 就但凡你有个别的营生啊，他都一般都也都像这种，原来你也没有什么，像王中磊的媳妇儿，原来就是素人，现在出来带货，肯定是被肯定是家里确实是困难了啊，是不是啊？这个就整个华裔的这个情况，当然华裔衰退还有很多的这个原因啊。为什么重点解析华裔呢？因为华裔是第一家全产业链条的这个公司啊，从内容制作出发，最后到发行，然后到这个影院，他影院也投资过啊，整个的链条它是全产业链条的。那第二家行业第二家这种全产业链条的呢，叫博纳影业啊。博纳呢，大家知道他的创始人叫于东。于东呢是早年呢是在北影厂就是跑发行，是北影厂当时号称最年轻的发行的科长。当然他的岳父呢在整个发行领域也是比较有地位的一个人，所以他本人也是那个韩三平的小弟。所以他就利用韩三平中影的这些资源，加上他岳父的一些支持在发行的领域他就比较有资源。所以他大概是99年就开始下海了。他就利用自己这种发行啊，从发行切入。发行呢，知道是你就体发行考验的什么？考验的你在这个圈内的资源，考验的你的这个执行能力，啊，考验的你就是你的策划呀、发行的这种能力。它是最轻的这种东西，不需要你有什么钱。所以于东在入行之后呢，博纳呢进入行之后呢，就搞了几个创新啊。第一个呢，他抓住了一个风口，什么风口呢？就是大家知道刚才讲了这个03年之后呢，香港电影就是在台湾没有市场了之后呢，就开始进军内陆。进军大陆市场之后呢，但是香港电影它怎么发行呢？大家想一想，香港的导演我能把电影拍出来，那我怎么卖呢？他得找合作方。但他们香港的这些导演们找的最好的合作方呢就是于东。他一开始我忘了是代理的哪部电影呢，就是发行的特别好。所以呢他就打入了香港这个一线导演的这个圈子。所以这帮导演呢基本上呢对于东都非常信任。所以像徐克呀、林超贤呀、还有那个刘伟强呀，这些大导演呢基本上跟这个于东啊都是有合作关系的。所以于东早年呢就是靠发行香港电影成为靠这个起家的。然后呢他基本上成为了香港电影进入这种内地的这个中转站。他的第二部呢当时他的发行呢他还搞了很多创新，就是保底发行。大家知道因为大的发行商我是不给你保底的啊，但是于东他应该最早的这种保底发行我印象就是博纳搞出来的，就是我大概能发行多少我给你保个底，不够我补给你。大家想想，对于内容制作商他放心多了吧，就更同样的情况我更愿意把这个情况给你发行吧，所以他这样拿了很多的大片啊。然后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于东呢他就开始搞这个，因为你光有发行的话呢你会容易被上游制片方的卡脖子，我特别好的大片你拿不到。所以第二个阶段呢他开始投资，他攒了一些钱之后呢开始投资制片啊，不再满足于光卖别人的东西啊。所以很多香港电影比如说香港导演要拍什么东西呢，他就谨慎的去投资啊。这种模式的后边呢，就是让博纳发现了一个这种新的模式。这种模式呢就是真是这叫什么模式呢？新主流大片嘛，还叫什么呢？它基本上什么呢，就是把香港这些导演的这种工业化的技术加上这种主旋律的这种题材就是把这两个呢再加上于东的这种发行能力，把这个结合起来。就是我说的什么意思，第一个选那种国家喜欢的宏大叙事比如说什么智取威虎山是剿匪的是吧，湄公河行动长津湖是打那个打那个抗美援朝的，是不是这种宏大的叙事然后呢但是呢他是用香港的这种好莱坞式的手法给拍出来。大家记得那个智取威虎山吧，智取威虎山就是典型的这种办法，就是我拍的是传统意义上的这种主旋律片，但是呢我是用好莱坞式的片子把它拍出来的让你可看性更强第三个呢再去用它的这种 用这个于东已有的这种推广渠道去推广啊。他就是在这个点上呢，他基本上就找到了自己的盈利模式了。你看，基本上拍过什么？我想一想啊，拍过什么刚才说的长津湖吧，这些，他形成了一个盈利模式了，而且基本上都是大制作啊，就是在一个影片上投资很多钱啊，然后长就是制作周期非常长啊，然后呢，甚至把公司的有限的这个钱呢，全部就是重点投资在几个重点项目上啊。当然，它的缺点呢也非常明显，就是一旦这个这一个影片、两个影片不行的话，它就完蛋了，因为它是属于就是高度集中的投资啊，它主要的钱就投资在三五部的影片上，有其中一部上不了，它就完蛋了。甚至它可能我说的都分散了，它可能就主要的钱就投资在两三部上面啊。所以他最后那个他博纳为什么现在也不行了呢？整个负债率也很高。前段时间大家看他有几千万欠那个韩寒公司的钱，最后还不上了，就用他在韩寒公司的股份给抵了啊。于东呢后来也不干，就是他们为什么不行了呢？主要也是因为他这个主旋律战争片啊，出现这种饱和了，或者是审美疲劳了。啊，主要他也得多谢谢这个谁啊，谢谢那个叫什么战狼的那个叫吴什么啊，战狼的那个叫吴什么来着啊，也谢谢他们啊，整个的让大家审美疲劳了啊，就是看的类似的这个东西啊看的太多了啊，这种题材的红利或者说就是消减了，大家对这玩意儿呢就是不太爱看了，你看一部行，两部行，三部四部我就看出来你吹牛逼啊，特别像吴京啊就是拍的那个后边啊，大家就不愿意看这种片了，所以最后他们拍的这个蛟龙行动啊花了很多钱，最后也没有成啊，所以这个就造成了他的这种一旦一个项目不上呢，他整个的这个现金流就会断裂了，是吧？第二个呢，就是因为你在最辉煌的时候呢，有永远要培养新导演，要有第二曲线，结果他都没有培养。因为这个于东呢后来也不干人事，后来也是因为这个在电影圈呢，特别你是老板啊，你的诱惑太大了。就是于东有个女朋友，大家知道谁吧，就是有个小女孩叫江疏影，这个也是坊间传闻啊，请勿对号入座，不要来告我啊。江疏影有一年在那个三亚海南过年啊，就是跟于东一块儿，所以于东的老婆二婚老婆叫金巧巧吧，啊，金巧巧就是演那个新西游记里那个孔雀国母那个，金巧巧后来也跟他离婚了啊，所以又出来上那个浪姐嘛啊，所以你看到很纯情的这些。影视明星啊，他背后都没有你想的那么纯情啊。所以就是这是第二个全产业的公司基本上也被干倒了，或者是基本上已经在悬崖边缘了，跟华谊一样啊，他的每个人的失败都有每个人的原因，但是呢背后呢又都有一些特殊的一些东西，那唯一活下来的现在活得还行的呢一个全产业链公司呢，现在还有三家，第一个呢叫光线传媒。光线传媒为什么能活到现在呢？就是因为，它有几个策略。第一个呢，就是因为光线大家知道，它也是起家于发行的，知道吧？它的发行能力也非常强，它一个呢就是广泛投资，它从来不把巨额的资金呢投在一个或者是少数几个的项目上，它基本上是小份额投资者。就基本上他觉得还行的呢，他基本上都投一点，然后呢再利用他的非常强大的这种发行渠道呢去推广啊，这个就造成了他广撒网，然后呢至少然后因为他的渠道能力非常强的，所以他大多数都能回本。第二个呢就是光线很早的呢就进入了电影这个领域，因为光线这个王长田呢他非常重视 IP， 他在公司内部讲过叫什么一切为了 IP 啊，因为他觉得电影呢就是动画电影呢他跟真人不一样，因为真人这个影星啊他非常波动非常大。但是这个动画这帮人呢，你一旦做好了这帮角色呢，他不会给你要求涨工资。所以这个他们内部的这个动画的这种制作是非常强的。 这几年比较强的动画电影可能都是他们。你比如说这个哪吒呀，什么姜子牙这整个的系列他们积累了很多的这种数字 IP 啊，所以在动画这上面的这种策划能力啊，生产线呀就保证了他现在的这种盈利的就是盈利的能力。而且他现在因为光线他起家于那种电视节目制作吧，所以他的这种宣发的基因非常强啊，就是但是他也变成了一个就是偏科的，就是一个他已经严格意义上讲呢，就是王长田已经光线传媒已经不能算是一个全产业链条的一个这个电影公司了，他只能算是一个有特色的啊一个垂直领域的一个这种一个公司啊，所以严格意义他只是一个有特色的。那唯就是现在活下来的，其实严格意义上全产业链链条公司到现在为止活得比较好的就是中影和这个就是国有的就是中影，然后民营的就是刚刚收购了收购了这个万达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啊，其实现在民营企业就剩这两就是全产业链条的电影公司就剩这两家了啊。中影为什么能活得好呢？因为他是电影总局的亲儿子啊，他呢基本上是掌握了很多垄断权利。第一个就是进口片他是绝对垄断权，因为当然有两家，一个他一个华夏，他基本上他占了 80% 啊，这个好莱坞这些大片怎么进口哪个不进口哪个都是他说了算。所以当时韩三平在国内是一霸嘛啊，韩三平当时在国内说一不二，你的片子不让他进，不让他投，不让他发行，那你就完蛋了。他就在你的档期安排几个好莱坞大片，然后跟你竞争，所以你的片子就完蛋了。所以当时韩三平在的时候就是多少人敢怒不敢言嘛。所以那个张艺谋当时的那个搭档也姓张嘛啊，那个老张就当时张伟平嘛还叫什么，就大骂这个韩三平是行业一霸嘛，韩三爷嘛啊。对，刚才说的如意，我现在舌尖现象啊。所以中影这是第一个，就是他掌握进口片的这个垄断权。第二个呢，他整个的发行的网络是更厉害的啊，而且他下边他整个的这个下边到影院到院线到发行，他基本上是全网络的控制。第三个呢，就他掌握这种技术标准与基础设施的这种定义权，就是你每个放映系统用什么标准啊，又甚至用什么设备啊，都要找他，他可以定义这种放映标准和放映系统，然后呢，他还可以租赁或者是卖设备给你，所以他这些东西呢，他是稳赚不赔啊。还有一个呢，第四大呢，就是他掌握了一些大项目的这种组织和调度的权利，就比如说大项目像建国大业这种大的项目啊，他可以去调度全国的这种影视资源啊，你拍这种大片啊，他可以去调动军队资源，可以让地方政府去支持。而且他是电影总局的亲儿子，他对于什么主题能拍，什么不能拍，他非常清楚。所以严格意义上，全产业链公司正儿八经的国有的就剩他一家了，剩下的一家就是刚刚诞生的如意加上万达啊。如意我今天来不及讲了，可能我放在后边来讲啊。如意就是他上游因为做制作，然后现在收购了万达下游的这个院线，所以他也成为一个全产业链的公司了。啊，而且在中国做全产业链的公司，你不能是光这个说所谓的全产业链，你政府关系必须强。为什么我最后再讲一下为什么中国的这个电影公司就是整个电影行业在衰落啊？因为大家知道，去年的虽然这两年电影的这个票房还在收入，但是基本上是一家独大。你扣除那个头部，比如说扣除哪吒的票房，25年的整个的票房是往下走的。啊，为什么整个的票房基本上到头了，还是掉头往下了？基本上有几个原因，我感觉，第一个呢，就是整个的还是这个消费降级啊，因为经济下行啊，消费萎靡造成的这个这种消费降级啊，因为看电影呢，其实主要还是中产阶级这个阶层，你像很多的这个小镇青年，他顶多是过年回家的时候去看那么一场两场。或者谈恋爱的时候去看一场两场，常年来看的既有消费能力的其实就是中产阶级啊。但整个的中国整个中国的这个消费降级啊，或者是中产阶级的这种阶级退化呀， 就造成了这种致富意愿的这种这种恶化吧，我给它起个名字叫啊，因为现在电影大家整个拍摄成本啊不确定啊，再加上这种影院的租金啊运营成本高啊，就是让这种电影票现在不便宜，我现在也不知道国内多少多少个了，可能通过这种猫眼什么的买便宜一点，但总共的谢谢阿弟弟，总共的这个电影院呢电影票不算便宜，所以对很多家庭来讲，我您现在这种情况，我或者少看，或者晚一点等上线了到电视台上看盗版的，或者是晚一点再看，所以很多人就不愿意进行这个支出了。第二个呢就是这种短剧的这种冲击啊。短剧大家知道，因为它的这种冲击力是非常强的，因为大家我不知道在那种短视频平台上看过那种短剧嘛，它是非常厉害的，它基本上是利用算法利用这个大数据来判断你愿意看什么结局。所以它的整个的表演特别夸张，整个情节的这种设定基本上是按照你的这种根据你的这种数据来进行排练的。所以这种短剧对而且对很多观众来讲，我坐在那看两个小时还不一定好看，我宁肯在这边花几分钟看一个短剧。所以对观众的这个冲击更强。另外呢，对投资者来说，我投一个短剧，我投个几百万，然后我几个月可能就能回本，或者是有一个不错的收益。我还是投一个几个亿，然后压几年还不一定能赚钱，有可能血赔啊。所以很多的资金呢也往这个短剧来弄，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平台啊都在竞争短剧啊，长视频平台现在也不行了。其实爱奇艺你看啊，爱奇艺原来你看现在股价已经快跌没了。第三个呢就是这种原因啊，就是核心点呢就是其实呢好的影视剧大家还是愿意，反正一年就那么几部嘛，大家还是愿意出钱去看的。但这种好的影视啊作品啊确实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呢？核心点还在于中国这种电影的审查制度啊，这种高度的管制啊就造成这种优质作品的这种稀缺。中国电影这个管制非常有意思，就是你先上来呢要给各个省的电影局呢先报这个500到1000字的剧本梗概。如果你涉及到敏感题材你要报全文。比如说什么叫敏感题材，涉及到某个领导人的，涉及到什么宗教，涉及到什么外交，什么就这些特殊题材的你要报整个完整的剧本，还要报到国家广电总局。完了之后呢，如果涉及到某一专业的，比如说涉及到政法的，他还要征集到政法部门的意见而且你下来的这个影视剧的批文呢大概就两年，有限两年时间，两年你不批完就完蛋了所以就很多人拿到这个批文就很难。我原来讲过那个张艺谋，那个为了拍那个一秒钟，那一秒钟他拍完了之后拿不到那个龙标拿不到龙标怎么办呢？只能去找那个小演员，去找那个国家电影总局局长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去拿下了批文而且这个你拍完之后整个的还要再去拿去审一遍中间他可能会下边可以告诉你这个要删掉，那个要再补拍所以整个的这个过程可能一年拍几百部戏，可能最后出来的可能只有很小一部分，出来的也可能跟你原来拍的不一样了所以这种电影审查就造成很多拍出来的片子很不确定。如果你赶上你的剧中的这些人有哪个劣迹艺人，你整个片子把它都得剪掉所以最后中国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影视电影公司最后就会造成寡头垄断就会完整意义上讲就会剩我说的这个两个半当然就是中影、汝艺再加半个就是光线当然很多互联网的公司、互联网平台的公司大家就单列，你像那个阿里影业包括像猫眼他们因为能掌握卖票的那个数据嘛，他们的策略是什么呢？我帮你可以帮你发行卖票上游的那个呢，他其实很少是主导投资的，他都是跟投一点点。我根据数据觉得你行，我就跟投一点点，所以他不能严格意义上不能算全产业链的这种公司所以最后中国的这种电影票房也是最后会造成什么呢？会造成头部的可以，然后那种小制作呀、精品的垂直领域的精品呢，估计也可以，中间这个腰部的就会过得很惨中间这种腰部的作品就会消失你要么就是特别牛逼，要么就是小而美 啊，中间这帮呢就可能就会就会消失。刘浩存是你们说的啊，不是我说的啊，啊跟本频道没有关系啊。我今天就讲这些吧，那个具体汝毅怎么发家的，他背后是这个小柯背后是什么关系，然后跟万达跟这些怎么勾兑的，我就是放在周日或者什么的那个会员直播再讲吧，今天来不及讲了啊，因为也主要题材也太敏感了，我要是在公开直播中再讲这么多，我估计咱们也这个叫什么频道也快没有了，所以如果对那个他们感兴趣的，到时候到会员直播里到时候听就行了啊。下次会员直播的时候就是把那个汝毅的啊再给大家讲一下。汝毅主要这个政治能量还是比较强的啊，从当时那个恒大当时怎么收购他，到他吞并，他把恒大吞并下来，反吞恒大啊，在这次接盘万达啊，包括这个他怎么跟这个委员长的女儿认识的啊，这个整个的这个到时候我会员直播里讲吧。好了，今天就直播正文就讲到这儿吧啊，反正跟大家梳理梳理。大家问个问题吧，先问咱们回答问题这样子的，就是打赏的，然后会员，然后其他的这两个是尽量回答的，后边的就是看情况吧。嗯，听了社长视频，老妈夸你变成熟了，哈哈，咱们改变了很多人。嗯，大兵贵国，谢谢。今天不卡呀，北美这有可能跟晚上那个网络有关系，白天可能网络没那么卡。嗯，会员怎么开通研究一下吧，不行你去闲鱼上买代充也行。电影的洗钱套路就太那个了，太多了，因为电影整个的成本是不透明的啊，一个电影道具到底值多少钱啊，是不是，而且很多走现金，所以它是非常容易洗钱，而且电影票房你也不知道，现在走那个就是走那个线上购票平台好说，原来那整个的到底卖出去多少张电影票你也不知道，所以整个电影是非常好的洗钱的套路嘛。所以为什么黑社会也都喜欢搞电影啊，煤老板喜欢拍电影啊，跟这个也密切相关的。嗯，完美世界这个游戏公司怎么样，没关注了。嗯，他们也要搞影视吧啊，原来我关注过一对儿。汝毅文化的老板是写歌的小柯吗？不是，是委员长的女婿。二弟弟啊，公司同事夸你变成熟了。啊，江西团省委书记是郭声琨的侄子吗？哎，那个人有点背景，是不是郭声琨的侄子我也不知道，上回有人提了一嘴。向华强向太带货也是因为没钱了吗？反正没你想的那么有钱，带货直播很折磨人的。格力前董事长落马，什么内幕吗？啊，主要还是郭永航的郭永航那个案件，回头我这个值得做一个再关注一下。就是大家记得那个整个这个格力，就是整个珠海那边应该是个乌案，就大家记得当时保万之争中最后一段，那个姚老板当时又去举牌了，格力地产，大家记不记得？结果董明珠就去找人，一个找了于振声，后来也把报告递到了那个习近平那里，习近平就很生气，就是觉得这帮资本大鳄啊，骚扰这些做实业的啊，所以然后后来就有了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开始大骂这帮资本大鳄是害人精是妖怪啊，然后就开始让姚振华就差点收拾了，就是姚振华他们就开始从万科撤退嘛啊，那段历史嘛啊，就是大家从这个事情大家就知道就是 格力的董明珠当时已经打通了最高渠道，但董明珠围绕董明珠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啊。那这个利益集团的压力下啊，马兴瑞也好，马兴瑞是当时的省长，应该再加上当时格力私有化时候的省长是谁呀？啊，反正马兴瑞给格力应该也不错，然后再加上珠海十五世纪当时是郭永航啊，郭永航他肯定是这个董明珠找了一堆人给郭永航施加压力，郭永航就同意了当时的那个国资委主任一起同意了这个格力的私有化，所以就把格力就是卖给了相当于董明珠的这个团队和高瓴的这个基金。那高瓴这个基金呢，基本上呢是对格力的发展，就是整个的发展是不发言的，整个现在相当于把格力进行了一个资本进行了一个私有化啊，董明珠他们掌控了这个格力的这个发言权，然后这个中间就有很多勾兑。然后当时珠海国资委拿到了卖格力的400亿现金啊，400亿现金去干嘛了呢？买了20多个创业板的壳公司，还有中小板的壳公司，这些公司呢没有任何价值。这中间有什么呢？有一些什么干装修的啊，有什么干那种就是就都是壳公司，基本这些公司呢没有什么主业衰退，没有什么利润了。然后呢珠海国资委就把他们接盘了。接盘了之后呢过了一些年呢，这些公司呢纷纷爆雷。所以这个400亿呢也被他们糟蹋的差不多了，相当于。所以这个中间呢现在郭永航马兴瑞出事，郭永航出事，然后珠海的国资系统呢也大批量的落马，这是个窝案。这种情况下你想想格力的前董事长他能不去投案吗？他投案还能少判几年是不是？老习修宪连任，老江老胡没有做出抵抗，他为什么要抵抗？他们都同意的呀。修宪主要的工作就是让他们同意啊，在这个之前肯定是出面给他们做说服工作，他俩同意才会过会的呀，他俩不同意过什么会啊？那些全国人大那不都是那个流程嘛？那都是表面流程。最核心的老习修宪最核心的任务，最核心最难的审批就是跟老姜跟老胡商量，他俩同意这个事就搞定了。那老姜老胡没必要反对啊，老姜把老习当成政治上的孙子啊，你再干一届干一届呗。老胡那个时候18年他身体已经不行了。17年他最后一次露面，18年身体已经不行了，政治影响力也开始变弱了。他俩没有动力，第二呢你反对他也没用，他过去你反对他无非就是推迟一下，是不是可能对你这个集团的利益还不太好。而且当时他们肯定理由很充分啊，国家太乱了，美国又收拾我们，太危险了，我们还要统一台湾，各界群众都是统一呼声啊，要求我连任，要求连任，肯定不是他说的嘛，肯定是比如说栗战书他们谁出面去说服他们嘛，你不同意，不同意，马上就开始收拾你身边的人，都反正都是一堆把柄嘛。韩俊咋回事？韩俊被降级了，还往上走呢？他太太那么贪，还那个呢，你还指望他往上走呢？于东接了谢志坤那些资产，对，于东跟谢志坤关系也不错，就资本圈跟影视圈跟政治圈都是打通的。为什么李雪琴没有外形没有演技就可以活在各个电影里，你说呢？告诉你，刚才我太太还问我为什么李雪琴会火呢？李雪琴，我告诉你啊，李雪琴像这种脱口秀出身的啊，具有在全国都有知名度，然后他呢又要跨界，所以呢他要价不高啊，但是他又有知名度啊，所以用他呢是性价比最高的。第二，大家知道李雪琴接了谁的角色吗？大家知道每个这个娱乐圈都有一个这种诙谐的角色，或者叫扮丑角的这种角色。这个丑角原来基本上这种搞笑的这种女艺人原来是贾玲扮演的。贾玲自从减肥了拍了这个李焕英之后呢，她完全换了一个角色，你看啊，但是这个角色在娱乐圈中是需要有人扮演的， 所以这个角色呢，就由这个李雪琴来承担了。贾玲呢，即使回娱乐圈呢，也没有她的这个位置了，所以贾玲基本消失了嘛。当然了，这个李雪琴她是北大还是哪毕业的，她脑子确实够使啊，跟国内跟圈内这些人的人脉，她也知道怎么去积累人脉啊，情商也挺高的，她怎么知道怎么去积累人脉啊？就是这个脑，你带着这个脑子，她的短板就是因为她长相不行啊，进这个娱乐圈费尽了千辛万苦。啊，他一旦进了这个圈子，啊，挤进了这个圈子了，那李雪琴对这帮这个对这帮演员对这帮艺人，他就是降维打击了，啊，他那这很多人发那些艺人呢，没有什么脑子，也不知道怎么搞关系。人李雪琴，他脑子多了，他降维打击，他就会快速的打开自己的人脉，是不是？韩俊是，对，是刘鹤的人。李瑞刚为什么在影视圈那么成功？影视圈成功，李瑞刚跟上海整个拍戏都很熟啊，跟李长春的女儿关系都非常好啊，高层政治关系打通，圈内人脉非常熟，然后呢，他自己呢也能，他也掌握上海这些资源，啊，他自己也懂啊。拍戳会员，我们是电商食品行业，今年销售下降很多，身边的同行不同同行沟通也是一样有下降，未来的经济会怎么样？针对做实业的你有什么建议？我不知道你做，你是内销还是外销，做什么东西的啊？做什么产品的？未来你，然后你是定价是怎么样，是高档还是低档的，是吧？高世文现在还没有恢复工作，调查你听说结束了。广西找机会吧。快联放弃大陆市场，主要还是规避政治风险吧。奢侈品行业和电影行业关系也很密切，奢侈品行业当然很密切了，他需要，就是电影行业需要找各种代言啊，他们是金主啊，他们是这些演员的金主爸爸，但是电影行业关系这种流行风潮啊。山西首富王广熙，永泰能源很能折腾的，牵扯了很多案子。山西这帮煤老板，背景很深的。永泰能源是不是还搞了个 AMC 的？那个 AMC 叫什么？也是他们的吧？James， 谢谢。聊聊今年川习会嘛。王毅会安排高氏和老习见面，高氏和老习根本见不着吧，今年现在关系还僵在那儿呢。韩俊为啥是降级？听说他老婆的事儿吧。 美帝打伊朗算是暴露自己虚弱了吗？我没看出来他怎么虚弱的。内蒙古政治上算是小高地吗？内蒙古出了谁了？没有，怎么没感觉是小高地啊？论到澳洲怎么样？不知道生活压力大不？能去你就去，好吧？如果你年轻的话。澳洲去吧，澳洲整个的工资水平、生活状态，反正比你在国内要强。恒力石化的陈建华讲过了吧？新疆、西藏是高地吗？新疆、西藏，你看出了哪些人，也谈不上高地吧？你不能说出了个张柱，张柱去农业部当部长，是因为他在宁夏跟这个谁石泰峰是同事，因为是他的简历也符合，也在农业厅干过啊，对农业也比较熟悉，所以石泰峰推荐他是在宁夏的事儿，不是因为他在新疆。内蒙出了胡春华、石泰峰啊，这个不叫高地呀 啊是因为人家石泰峰、胡春华不是因为你去了内蒙才牛逼的，知道吧？石泰峰也不是在内蒙跟老大建立关系的，所以你内蒙牛在哪儿呢？是吧？是人家自己牛逼，不是你内蒙牛逼。恒力石化被制裁，恒力石化被制裁，他确实用过伊朗的油，中间用过一段啊。因为当时有个人去找他们要做石化生意，就是可以给他们进口油，说是很便宜，很便宜，他就用了，用了，那个人会赚点钱，然后就消失了。那个油应该是伊朗的油，但后来他没用，这如实讲。黄洋是谁？我不知道。社长怎么看国内的低空经济？没啥意思。低空经济你怎么搞？北京你能搞低空经济吗？中南海能同意吗？空军能同意吗？这就是经济不行了就要找下个增长点，但是很难，因为中国的空域都是他妈的空军在管着啊，涉及到国家安全，涉及到这个这些维稳这些东西。要军队全力配合，我觉得。讲一下郝鹏嘛，郝鹏是甘肃帮宋平那一派系的。郝鹏的恩师就是原来的陆浩，原来甘肃省委书记陆浩。郝鹏也是政治高手了。对，低空我觉得现在还是故事多。官场的太太们咋搞贪腐，那花样无误。张柱举报了马兴瑞。谁说的？浦发银行谁家的地盘？是共产党的地盘。张幼霞啥时候会判刑？这个要求速判，本来说六月份就审完了，现在也没审，就是也没办完他的案子。美国打伊朗，盟友一个联动都没有，这不是霸权衰落吗？我没看出来。只能说明这帮盟友不是很积极。可能说明特朗普人缘不是很好。 哎，所以我给大家讲呢，就中国电影呢，它现在不是一个好行业，所以你要投资中国电影呢，就要就是它非常难搞这个行业，就是受制于这个消费降级的中产阶级萎缩的这些生意都不好做，就凡是基于中产阶级的这些生意都不好做啊。比如说我反复讲的像健身房，我这些年就没看过中国有一个成功的连锁健身房，这个健身房他妈的都是发展着发展着收点钱然后就跑路了。为什么呢？因为中产健身房就是一个对中产阶级的这样一个生意啊。国内就是中产阶级，我宁肯在家里锻炼，或者就公园锻炼一下，我就不愿意花这个钱啊。现在健身房就成了搞破鞋的地方了啊。所以你看中产阶级的生意大家都要谨慎啊，不要做消费这个就是不要做这些基于中产阶级的生意，不要做受消费降级影响的这个生意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注意。那你中国电影短期就是电影公司短期内的这个就是股价涨，这个都会有，比如说某几部电影票房大卖啊，或者某一段时间有什么，这个都很好。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个行业投资的价值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大，而且整个市场空间也很小，很期待跟老王一起直播。现在没人跟我直播呀，我愿意跟任何人直播，大家就帮我张罗吧。正经这个领域，他们来选主题就行了。啊，没人跟我直播呀，我也很纳闷儿。对，所以如果你能在这个里面搞出新模式来讲，比如说你刚才这个谁说的这个付费健身房啊，它是按月计费的，特别便宜，或者它我很多健身房我没有不要那么多功能，我也不要教练，我就要简约的功能，像日本的一样，或者无人健身房很便宜，那这种有可能。就那天我在推特上做了一个调查，就是大家身边的这个理发店过得都怎么样了。你看大部分理发店，因为理发店大家知道它没有门槛啊，就是它属于一个进入门槛无限低的一个行业，基本上一个师傅随便挣点钱就可以开办，所以你只要但凡这个地方生意好，就会开很多家啊。所以这种生意就不是一个稳定的生意，它适合就是现在这种理发店想赚大钱，一般什么原来都是什么理发的价格有一个能养住自己，然后在什么染发呀做美容上花很多钱啊。但是现在凡是这种特别贵的基本上理发店都不行了。现在但是有一些理发店就是活得很好，是什么呢？就它反而变得更便宜了啊，就是我快剪或者是我整个的这个理发的这个各种套餐各种什么更便宜了，就是凡是建立在消费降级上的这种模式都很好。为什么拼多多它牛啊？它就是消费降级下它受益于消费降级的这种模式。谢谢郭伯伯，明明很忙，这种零食量贩行业的前景，哎，这个我还没研究过呀。我原来在国内的时候还没有这种东西呢，是新模式。中生制药谢家这么牛，股你为啥股价趴在地上？你不能光因为政治背景牛就牛，你要研究产业。我当时跟大家推荐松发，是因为它造船这个行业它到了上升周期了，而且整个造船的产量明显供不应求，而且所有造船行业需要的主要因素它都在上面，是这个行业火，再加上它在这个行业的地位，铸就了它的股价会上升但是整个的这个创新药或仿制药这个行业现在有很大的问题，还没迎来确定性的是增长周期。等到这个行业内起来了，那中生制药它也会有春天的。那你得关注这个行业，特别是港股。现在港股也不行，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港股现在整个的流动性有问题，所以那个你只要美元没有进入一个持续降息的周期，美国那边那些资金没有出来，所以港股它没有一个大的行情，所以中生制药它也不会起来。但他们这个企业里公平的讲，他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竞争力了 啊，如果港股的问题解决啊，这个行业开始迈上啊快速往上走的这个通道，这两个前提满足了啊，它才能起来，不是说光有关系就行的啊。投资 AV 有前景吗？我靠，你那边叫什么麻豆传媒不刚刚倒闭吗？后来那帮艺人不是发现吗？发现在那拍 AV 片还不如在那个搞那种擦边直播赚钱呢，还不如那帮直播的女主播赚钱呢。李明泽是因为儿子的事儿被发现了，但是又发现了其他的问题，现在听说又发现了很多其他的问题，所以第一步可能就是降职吧，后边就更那个了。他们说你消息来源不隐蔽，不知道你是不是坏蛋。你说这帮人是不是脑子进水啊？我消息来源，你管我什么消息来源啊？我这消息来源是因为他们太傻逼啊！我这消息有什么消息来源？什么消息来源给你的不都是最好的消息吗？你关注消息准不准、及不及时，你关注什么消息来源？你不是傻逼吗？所以这帮还有人说我是大外宣的。我大外宣，我把这些权贵家族扒得这么深啊，那我这是大外宣里的叛徒了吧？所以这帮人就智商不足，凡是说我是大外宣的，说什么消息来源的，这都是智商不够啊，就相当于说自己是傻逼啊。你但凡有点智商的，还看不出来咱们什么竞争力吗？我告诉你我什么来源？哪个人告诉你来源了？傻逼，真是！我真是这个。对，敏感的信息未来我都到会员直播里，像如意那个小柯的事儿，我就放在会员直播里，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来追究我了，大家谅解一下，大家能加入会员的加入会员一下，我得为了安全着想，大家理解一下。公安部我一开始讲了，谢谢 1-2-US。 沈月社长了解吗？王波是沈月女婿吗？沈月我很了解，王波我也认识，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他女婿。社长的视频能看出中共看不得一些英雄气，我是如实的讲，我跟大家讲啊，就我这个人吧，就是你就这个人他是这样就是这样，你咱也不能说讨厌他，你就无原则的去抹黑他，是不是？我反正就实事求是的讲啊，就是中共他的这种黑暗面我给大家也都讲过，什么政法什么的，但是呢他有一些人呢，他不是说因为他是共产党，因为他首先是个中国人，大家去看看中国历史，中国历史上就有很多士大夫他很有节气啊，大家想想历史上那些很多士大夫他是自己有一套的啊，这些人他假设活在了中国当代，他不好意就是不想他在中国的从政，你也没办法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不是因为他是中国共产党，他是因为他身上有这个士大夫情节，所以有些人还是他有一些亮点你还得指出的，是不是？我这些人呢，我告诉你，主要呢就是，哎呀，这些年我得罪的人太多了。这个行业内，咱们得罪的人太多了，嗯。 孙新阳，孙新阳是习家的亲信，下一届肯定如果弄得好，可以接常务副书记。有个朋友被省纪委带走了，你说是不是找人没用？省纪委你找省委书记，省纪委书记有用啊，关键你能不能找到，而且就那一两个人管用。你看是商人还是官员啊？这个时候就看他自己了。如果你比如说商人，一般也没多大事儿，该交代交代，现在一般对商人不会太苛求。对，我这些信息密度太高了，你基本上我可以切成很多份讲。大家就我现在也意识到，大家好多人就是听个乐呵啊。段永平买泡泡玛特是价值投资吗？哎，对段永平来说，因为他的资金量很大，他买一点啊，因为他本身跟泡泡玛特也就是他，大家不都说他这个叫什么，找了个小女朋友嘛，他很可能要重新认识他泡泡玛特。泡泡玛特因为段永平在历史上他就是买这种叫什么这些公司这种转折时候的股票，你比如说网易，他在买网易就是网易转折点最低点买的啊，万科他也是这个点买的，所以他对泡泡玛特，泡泡玛特现在肯定要二次创业嘛。啊，就从原来那种纯粹的文化品，到现在纯粹的这种叫什么文化消费品啊，或者是一个文化奢侈品啊，它可能慢慢的要进行一个转型嘛，啊，它可能赌的是这个点嘛。我是中间偏右，我不是右派，嗯。华为是军方白手套吗？它不是军方，它是整个中共的白手套。社长好，家庭条件不好不坏，一直读书到博士，不过是文科的，将来又想当老师，又想当副业开公司。找老婆应该什么时候找？找啥样的？你是不是都到博士了？你现在就该找了呀，你起码现在开始谈恋爱了。每个阶段呀，要干每个阶段的事情。你二十多岁了就该谈恋爱，你即使不结婚啊，也要有这种跟女性相处的经验，要锻炼自己。跟女性相处谈恋爱就是你成长的一个重要过程，比你在跟你在博士阶段学的这些书面的这些东西同样重要。所以你现在就要抓紧去谈恋爱，去找对象，哪怕不断被别人拒绝，哪怕不断失恋，这个过程对你来说就非常重要的，所以你要抓紧去找了，是不是？你找老婆呢跟你要干什么没有关系啊，你找老婆呢找一个就是价值观相似的，明白吗？脾气好一点的，能跟你聊得来的，找这种，知道吧？啊，不要光盯着脸，不要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光盯着脸光长漂亮的，那就不行了啊。你就好好当老师吧，就是不要什么，你因为你文科博士你也没有啥核心的竞争力，你就家庭条件不好不坏，你也不要开公司了，好吧？你就当个老师，没事可以去搞搞点副业，去讲讲课，写点东西，搞搞自媒体，这些都可以啊，研究研究炒股票也可以。社长接下来小崔，哪个小崔啊？主持人吗？今年棉花价格会比以往增，这个要研究，我今天没看数据，所以没法打你，好吧，大力气啊，我这个人就是我不懂，我不能乱打你啊，哦，这个得确实得研究一下，得看一下数据啊，嗯。社长觉得老习今年会访美吗？按照礼节上特朗普访问他， 他年底或者明年初应该访问一下，但难说。嗯，老习现在不愿意出门，你没看到吗？啊，他愿意就大家都来北京见他，万国来朝，他不愿意出门，但是美国是例外。嗯，石居远是小号吗？不是的，但石居远受我的这种框架影响，我觉得那个他受我的这个框架影响。能晚上早点直播吗？8点半就行。你在哪个半球啊？东西啊？啊，晚上八点半，晚上早点直播。晚上八点半，那你得看看呀。嗯，晚上八点半我不行啊，太早了，我孩子没睡觉呢。YouTube 的收益，整个是比较成熟的，你让你朋友如果他有能力让他去做吧，好吧。啊 ,YouTube 是整个的做的最好的这方面。反腐能进学术圈吗？很少，只能说这些年抓的院士，你看就是中国农业大学那个李宁院士吧，还是因为他有个低级错误，有个中央领导人批示了，中纪委亲自抓的李宁。啊，后来基本上轻易不动这个圈子。嗯。你为什么会认为反腐是真的在反腐？我没有这么认为啊，谁告诉你这么认为的？你不要你概括一个观点就说是我的观点啊，你概括的有可能是对的，你概括的有可能是错的啊，这种就是典型的你为什么会认为反腐是真的在反腐，我没有这么认为，你为什么会是这么认为，我这么认为。你是种棉花的，那你查查数据不就知道了吗，看看气候条件这些东西，你比我更懂啊。你问我就是属于什么了，缘木求鱼了呀，我应该问你啊，在一个细分行业，在你的专业内你比我强啊，但你要不确定的我可以帮你判断呀。黄永龙是不是许宗恒的司机？我原来讲过这个问题，我给大家讲，司机分几种。一种呢，就比如说这个领导他有个专门的司机，这对这个司机来讲呢，他要领工资。他吃的就是司机的饭，司机是他的主业。第二个呢，有些领导或者大老板他出去办点私事儿，他会找个小兄弟帮他开车，业余就是偶尔帮他开一开车，顺便帮他办办事儿。那这个司机算不算司机呢？因为他经常替领导开车，别人特别是领导的业余时间他替领导开车，也帮领导办私事儿。那别人看到了之后就会说他是领导的司机。他自己呢就会跟领导就会出来说我不是领导的司机。明白吗？知道什么意思了吗？他不是专职司机啊，但是他是他的小弟啊，因为我就很快就写了，好吧。下这周许家印的，下周就是马云的了。段永平离婚了吗？不知道。嗯，好了，咱差不多了，小朋友醒了，咱们今天这样吧，谢谢大家，嗯，周末愉快，今天没到周末哈，马上黄金周了哈，啊，谢谢大家啊，今天到这样了啊，我要看孩子去了。